我们上次看了这个马太福音21章，但是只看了一半啊。但是那些讨论的题目应该已经是够了，不过我们还是把它看完啊，免得有什么遗漏。虽然我们不是为了特别要啊完全明白这些啊。那么这里边剩下的就是两段。
21章23到27节 ,OK, 这是第一段。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我们这个福音鼻子去里面闻了一招出来，你觉得这边有一些什么福音入口可以让我们进攻的？但第一个大家可能很有兴趣的就是说，哎，那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就算了？
对，
是吧？
还有这个彼此商议的这个描写，两头堵。
我们现在常常很多人传福音就喜欢讲说民主政治啊什么什么的这东西啊，其实彼此商议在圣经来讲，福音书来从来没有什么好东西了，没什么东西是彼此商议能够商议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用跟别人商议，跟自己商议，你还没讲就已经想到说对方会怎么说。
怎么说，然后预测一下，
就你没办法讲实话，我在世界上很捆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想法你不敢说出来？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圣经这个一读完，你需要能够很快的从里面抓到说，这里面有哪些有讨论价值的好问题。因为神的话，这是这福音书，尤其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东西，我们所找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啊。
感觉这个耶稣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什么话？
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他同意和祭司长和长老的是什么？他不同意他们的又是什么？
他同意就是说，这些祭司长老应该是有权柄的。
祭司长老所问的权柄是讲他们自己的权柄吗？还是说什么权柄？或者他们能想到的权柄是什么东西？他们所害怕的权柄又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权柄这个东西是一个切入点？
因为权柄是真正的做出来东西有没有用的一个东西。
那他反问他们的这个问题里边应该有个很好的切入点是什么东西呢？
从哪里来？
他的哪里来给他两个选择，那两个选择是什么？
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
对对对，这个厉害。
天上人间。
你可以花时间去解释约翰的洗礼，但是那个有点分心，然后讲不讲其实无所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啊，因为这整章最关键的是这个问题，从天上来，从人间来。什么叫做从人间来呢？从人间来是可以从我们中间彼此商议来，是可以你做实验做出来，是可以你的指导教授告诉你，或者我们大家都觉得啊有道理的事情，比如说进化论啊，从天上来，从人间来，从人间来的嘛，他自己也讲了，从猴子来的，对不对？从阿米巴来的，从天上来呢，就是从这个世界以外来的，对吧？从人间以外来。但是我们不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觉得他不科学不实际，对吧？他来了，他昨天来今天就不来啊，或者他明天才来。可是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寻找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寻找是什么？讲的是神啊，对吧？还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到底是神找人还是人找神呢？对吧？如果是神找人，那叫什么？天上来。如果是人找神，叫什么？人间来，啊，这两个区别在哪里？人间来的可以有一万条你认为通罗马的道路，到最后通通怎么样引到灭亡。从天上来，从神来的呢？哎呀，因为你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嘛，所以你才会问这么多问题。如果他真是从神来，真是从天上来，那你还问吗？你不问，这个问题太精彩了。
这个穆道友经常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外星人呢？就是他是从天上来，就是他从外星来的 UFO 啊，这些什么东西，他们经常有人问呢。
那你需要去问 Trump 啊，你需要问川普啊， 那你要问习近平，也许他有答案。但是我们在讲的是神，不是外星人。但你如果实在是没办法思想，你暂时把耶稣当外星人也没有关系
啊。
同样是从我们这个封闭的系统以外进来的嘛。你们学科学的都要讲，就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不对？
确实，
没有外力进来的话，它是一定是趋向混乱的。所谓趋向混乱，就是没有一个权柄能够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能够改变它的方向。所谓权柄呢，就是大过人间一切的事情，这个叫做权柄。他说了算的叫做权柄，什么东西留下来叫做权柄，而权柄不是拳头大。现在川普啊，还有这个他的小打手，你觉得他很有权柄，但这个其实不是真权柄，因为他这个权柄，下一个总统又可以把他推翻掉。美国跟中国打了半天，谁拳头大？这也不是真的权柄，打赢了也不是权柄，为什么？因为到最后神的国要把这一切都掀翻掉。所以耶稣一下子就讲到那个问题的中心，他同意人能够明白这个权柄这个东西很重要，可是你得想想，人间哪有什么真正的权柄？如果真的有所谓天上来的，那个权柄肯定大过人间的权柄，对不对？这个没办法，他们没有办法辩驳，只是说这个观念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是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他不是说逻辑上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而是说因为我们无法掌握，所以不必讨论。那其实这个很傻的，因为如果真的有从天上来的权柄，真的神从人的历史以外向人的历史里面做事，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就把它否定掉，何况这个做事的结果现在还在你的眼前，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就是圣经，你怎么说这东西是因为摸不着，叫做形而上，我们就把它否定掉，就完全没有办法思考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说无神论，或者说人没有灵魂，我们是服从在某一些人他的权柄底下，你要晓得了。而权柄要是你还能够思想，那还可以，你还有活命的机会。要是你根本无从思想这个权柄，那你可能在很危险的一个地步，因为到底谁跟你讲说没有灵魂？什么费尔巴哈，一个德国的激进的小子，二十来岁，他跟你说没有灵魂，全中国人就相信没有灵魂，这是服在谁的权柄底下？他什么权柄说这个话？开玩笑，我们的祖宗都说人有灵魂了，那我们是在一个虚假的逻辑底下商议出来的。这些祭司长文士虽然他们不老实、不诚实，又害怕又糊涂，他们尚且能够说我们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有没有灵魂，对于有没有神，我们怎么能够说我知道没有呢？对吧？你仗着什么权柄说这话呢？这话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所以你看，你只要抓到这些重心，他说不出话来了。也就是说，你有了福音的鼻子，你还要知道怎么用它这些福音的入手点。你在心里面要演算过很多次，你一次一次去走，一次一次去讲，你就会越来越熟练。因为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非常清楚。所以你看，这么一翻炒的话，这段话呢，那根本就是拿来传福音用的。他讲的太好了，约翰福音三章，后来那个应该是使徒约翰或者是施洗约翰讲的，若不是从上头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那句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从人间来的，它的起点是人间，它的终点一定也是人间嘛，不可能到天上去了。
是，
除非神要我们找到他，我们是找不到他；除非神要我们找到他，我们所找到的，自己认为所找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但神如果给我们一条道路，如果这条道路无论多么荒谬，多么听起来多么不合你的逻辑，至少他事先告诉你，找到的时候，那你就晓得说，哎呀，这真是他。这个东西很简单。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特色，这些问题从来不是从老百姓的口里面出来的，都是从那些既得利益者，有权有势。
确实，
已经靠党吃饭吃了一辈子的。因为站在党的立场，但你们不能这么讲。然后耶稣就得势不饶人了，他从28节到32节再给我们念下去。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好吧，
这个耶稣骂人的这个拳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个是你在传道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非常非常需要学的。
哇，
像他们现在最喜欢看的这种 stand up comic， 他讲一个笑话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到底哪里好笑，他讲完了讲到最后你才知道，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很专心听他。
厉害啊！
讲道理呢，就是反过来的，但是你的例子不好。太老套，你讲的道理呢也是陈腔滥调，没人要听你的。那传福音是一样的，它总是会有一个非常鲜活的入手点，吸引你的注意力。但是有一个本事是你是学不会的，就是怎么用比喻。哎呀，这个太难，不信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就是凭空想出一个这样的比喻来。就算你想出来，你没办法把它写成一个类似耶稣所写的这个样，所说的这个样，那你可以去试试看了啊，就是请 AI 就仿耶稣的比喻啊，再给我一个比喻看看，应该是值得试试看。
哦，确实
这真的难，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啊，我们弄的比喻你一下就露出马脚，这个不合那个有问题。嗯，然后这里所说的大儿子小儿子是谁呢？
大儿子指的是这个税吏和娼妓，小儿子指的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应该是。
嗯，为什么把税吏娼妓称为大儿子，把祭司长文士称为祭司长老称为小儿子呢？
哎，
因为他们是不是这里写的懊悔，自己懊悔。
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呢，你如果从这个圣经的历史跟神救恩的计划来看，它有好几个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大儿子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小儿子你可以说是外邦人，对不对？因为那个在前，这个在后嘛。大儿子是在先的那个，像以扫是大儿子，雅各是小儿子，虽然他们出生的时间很短。这里所讲的大儿子、小儿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顺序？因为谁先听到这个消息啊？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文士和法利赛人小儿子。
不是，税吏和娼妓先听到。
啊，
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是就到耶路撒冷去传道
啊 ？OK，
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嘛，走遍那地啊，他眼的瘸腿的，大家们都来了。祭司长长老是到了最后啊，情况不对了，哎，他们再来。那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嘛，他在旷野施洗的时候，百姓从各城里出来。然后呢，城里的耶路撒冷的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听说了就打发人去，祭司听说了就打发人去。所以从先后顺序来讲，的确先听见福音的那些是百姓。百姓的典型是什么？除了那些生病的呢，那就是税吏和娼妓。他为什么不用生病的呢？因为对比还不够强烈，骂他们骂的还不够狠。那这些祭司长长老都是自己以为很有道德的人，那税吏和娼妓呢是最被以色列人看不起的。那他这个所说的去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啊，那既然这样，他们也是先听见福音的，为什么说我不去后自己后悔，自己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比喻的一部分吧。这是耶稣的
比喻的一部分，但这个比喻的道理在哪里？我就说每一个细节他能够帮你讲出来，这是太了不起的事情。
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不去这件事情。
嗯，
这个我太能理解了，这个。
啊，这个太能理解了。天琪应该很能理解，可是天琪今天就没去。
好，我天哪。
像我们这个群是他发起的，哎，结果他后来怎么样？没去。
我还没往这方面想。行，一会儿把经文截下来发给他。
税吏和娼妓，为什么他们先说我不去？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先说的我不去是什么？看懂了没有？他这个为什么在比喻里面是这么安排的？
这是指他们所谓的行为嘛？就是比如税吏和娼妓。
对，他们之所以会变成税吏和娼妓，就是因为他们不去。
嗯。
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懊悔。他只是没说他们什么时候懊悔。
好。
那至于这些祭司长长老是怎么回事啊？他一向是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这个不去又是什么时候？是同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耶稣来的时候。
所以叫做你们看见了，他们也看见了。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看见施洗约翰来，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那何况你在对到前面这么明白这么清楚的事情，他的权柄当然是从天上来的嘛。嘿，你们不承认，你们又害怕，你们的顾虑好多好多。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主，是不是？这东西不合科学。哎呦，我现在没面子。就你看看一个家里边，那个最晚信主往往是他爹，为什么呢？太没面子了嘛。怎么你们都信了？哎，最后看看实在也没办法了。因为他得的特别多，他权位特高，所以这样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比喻。但是主耶稣还没讲完呢，这些人是傻乎乎的吗？他还在听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你要抓住机会就一棒子给他打下去。哎，他还不走，那你再打一棒子。他听懂了，他生气，他出门就走，那也就算了，你也许可以谢谢。他们还听，还笑眯眯，还在那听，还在跟你哈哈笑，那你这一棒子接一棒子这样打上去，千万不要客气。我们跟你讲，没救没救，弟兄他从福州来，他说，哎，这人就是骨头贱，被骂了还觉得很舒服。
确实。
好了，最后一段。
好，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这个很精彩，
哦哇，
有些还要砸得稀烂，所以他真正回答他们的问题是从这个权柄哪来的？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权柄从外国来的。
啊，确实，
主人啊，去外国就往外国去了。你问问这些学生，你们的父母亲有哪些是曾经去外国留学的？
好，
所以他如果念出博士来，那他肯定向你要一个博士，对不对？你要是先往外国去，那你有福气了啊！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家主是谁呀？哎，外国是谁呀？葡萄园是什么啦？对吧？就这里面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那其实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前面已经挨了这么多骂了，到了四十节，主耶稣还问说，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故？哎，他们还打你，还这么傻， 我早就不答了。但主要就是因为耶稣讲的故事，他还有很大的悬疑在里边。你看他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形容，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
是，
哎呀，然后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石头打死一个，他跟说书的一样，在那里卖关子。讲到最后，哎，这些人傻，下毒手出面那恶人。但是这整个的啊，我们很注意这些，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细节所吸引，就他那个场景啊，就像拍电影一样。但实际上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这里边有一句非常带着能力的话，是讲到什么呢？你看科幻片，对不对？他常常会说这个 Anno 多少年多少年，对不对？就是那件事情到底在什么时间发生的是很重要的。这里他那个时间是什么？
收果子的时候吗？
收果子的时候干什么？这句话你怕不怕？这句话可是带着权柄的，像前面那个税吏娼妓，什么时候悔改的？什么时候懊悔的？听见收果子的时候进的，对不对？是喜悦跟你讲，对吧？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树要砍了。那这个收果子的时候，这个祭司和长老他们自己打出来了，神要的是什么？按时候交果子的缘故。你看看，主要是不但能够让他们答问题啊，还能够让他们答对的答案。可是这些答对了答案的人呢，却完全没有从里面得到益处，他们只是听得很生气，对吧？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啊，你们来如果听见一些什么不顺耳的话呢，你不要生气，不要做祭司，不要做长老，不要生气。因为我们请你来，我们可以给你吃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很愿意跟你交朋友。可是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真有一个所谓天上来的权柄，真的我们现在就是在收果子的时候进了。这些事情是很严肃的，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你。当你初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生气，但是圣经有一句话啊，我们现在送给你，就是我把真理告诉你们，难道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不要这样子。那这里所说的家主的葡萄园是什么呢？什么是葡萄园？什么是园户？
是不是就是那个圣殿呢？
这么讲当然也可以，但是福音朋友听不懂啊。知识上的答案，圣经知识上的答案，你总是要再翻译一下，或者把它变得更通俗一下，这样让你传的福音比较有效。这家主是谁？
神。
对，神栽了一个葡萄园，什么意思？
神投资了一个产业。
哦，对，他在哪里投资了一个产业？
他在以色列。
哎呀，呵呵呵，这个进度太快，他在人的历史里边，他在人间
确实
投资了一个，他在人间栽了一个葡萄园。他为什么要栽葡萄园？因为他要从这批这世上的人中间，他要收一些果子。这个葡萄园他租给园户，那个园户是谁呀？
以色列人。
对，什么叫做神的选民？他们是主人租给他的，要从里边收果子的。要收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好果子。要收的是好葡萄还是酸葡萄还是野葡萄，对不对？但这个园户呢，后来有没有交出果子来？没有交出果子来啊？怎么说他没有交出果子来呢？就是收果子的时候近了，所谓近了就是越来越近，从家族往外国去了，这个真的是讲得很生动了。他所说的外国就是神不在这个世界上让你能够看见他，他也不在这个世界上照你的期望秉公行义让所有饥饿的人能够吃饱，没有没有，他要收的果子，收了这个果子以后，你觉得他要把这个果子拿去哪里呢？拿到外国。 那这个收果子的时候进了，他也不见得是在收果子的时候没进的时候他就不要果子。记不记得我们才说的啊、哎？那无花果树枯干呢、啊？那并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他照样要果子。那他有没有在人间得到一些果子呢？有啊，在我父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你别看那个饥荒里面死的小孩子啊，你说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收到外国去了，那是他收的果子。对吧，他收的果子，那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没有收到一些果子？当然有，只是真正收果子的时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税吏和娼妓懊悔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没有再派好多神的仆人来，对不对？要收果子，有啊，来了就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这个你要到旧约里面去看呢。你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啊？既然是神的选民，为什么被赶散到世界各国去？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主人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缘故还是照样带他们，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是不是？哎，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什么叫做犹太人不信？难道没有犹太人信吗？有啊，有很多的犹太人嘛。像写这些福音书都是犹太人，使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成了什么？被主收走的果子嘛。
嗯，
包括还有很多人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是他们因为这里所讲的主要的专心，他是对着祭司长、文士、长老讲的是那些是犹太人。那剩下的怎么样啊？就是不接受这个原主所派来的仆人嘛。最后神打发他的儿子来了，结果呢，他们把他杀了。那你怎么知道这些犹太人？哎。到现在还是被称为这个所谓凶恶的缘故呢？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信耶稣嘛。但是神还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有。但是你看神能不能从他们身上收果子？那你单看看以色列现在杀了多少哈马斯就知道了。这种果子能收到外国去吗？能收到天国去？你杀我1400，我杀你100000，好不好？能收吗？所以你看看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这个事情仍然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眼前。各位同学，哎，有这么多人的历史，你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亚玛人呐、埃及人呐、那些历史只是在历史书本上，只有一个历史现在还在你眼前发生。只有一种缘故，只有一种人，现在还在你眼前显出他的凶恶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权柄，在地上掌权，他让这个事情一直在你眼前发生。所以，你如果是税吏，你如果是娼妓，你如果自以为是个罪人，你就会懊悔。那以后，神就把他做事的中心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中间挪去了。这个叫做无花果树，永不从你得果子，永不再结果子。那按时交果子的缘户是谁呀？信耶稣的人。但是信耶稣的人里面有没有凶恶的缘户？
有，
有，有，有啊！你不要以为说是信耶稣的就都不是凶恶的缘户。耶稣讲的比喻是可以一再重复用的，只是我大概给你们讲，我们在威口这些缘户呢，我们在这里的功用就是要让你知道神在人间的作为，让你知道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认识自己里边的不足，能够懊悔，能够晓得义路，能够从今以后活在世界上呢，做一个能结果子的人，这个就行了。因为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啊，这个东西比较深一点，不见得要讲给福音朋友听。嗯。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一般查到这个地方，福音朋友们很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神既然说要从他们这儿收，神是全能的神，那为什么不直接以色列人都被我收走，那就收走了呢？为什么还要非得这通过这种办法，不一下子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立刻来信他？就类似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问题呢，那他问了很得意，他问完了以后说，你说呢？
哎，
那既然这个这么明显，神又不这么做呢？肯定他有他的原因呢、你要不要猜猜看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回答方式我没想过。
不要按着愚妄人的话回答愚妄人，他一讲我们就很害怕，赶快站出来做神的辩护律师，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他基本他在定神为无理，这么简单的事，这么明显的道理，上帝居然不知道。哎，我现在出来给你指导一下，你别慌，你别说，哎呦，这个问题，哎呦，赶快想想办法怎么去答。你说呢？那既然这么简单，这上帝为什么不用呢？第一，他如果用了，那你在哪儿呢？你既然不是犹太人，啊，他要全世界的人都信，全世界我们就这么样啊？那简单，我知道，我知道。哎，你的问题的重点，你认为神就是要人信他，是吧？哦，那你这个假设有没有错呢？那假设如果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话，那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到了天国，哎，原模原样到了天国，那你要不要想想天国就变成什么国了？那天国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
哇！
所以他不是在乎信不信，他也不是叫人都信，他为什么要叫人信？你得想一下，因为信了怎么样？信了会怎么样？信了会怎么样？
得永生？
不是，哎，不是，不是，不是重点。信了能够把你的罪除掉，
哎，
信他是要把你的病治好，他在做疫情防疫。他在做疫情隔离，他是要所有的人都到天国，他不要所有的人带行李带着罪上去，严格执行。那这个严格执行的办法是信耶稣，对吧？那你要信耶稣，就是认为自己是税吏，是娼妓，是一个罪人，你这东西不可能参加的。所以你觉得你的办法好，还是神的办法好呢？
好的。学会了。
嗯，你得好好操演几遍。
对，确实是得好好练练。
他不问还好，他越是问这种刁难的问题，就是给我们机会把他摔倒。